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们听了我们这种革命小将的心情就一下子油然而生，产生恨意。
从效能出发呢，往往是一个人造的教义。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我们预定论好像是从，你有没有印象？是从，
应该是从2024年
开
始
的。对对，应该是。那说到预定论，我们就很清楚了。今天我们又是饭桌上的学习派。
对
啊，学习什么呢？就是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嗯。
哎，阳光啊，就是我们学到这个时候了，就是预定论我们已经学到一年多了哈。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来信，当然很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我们收到的信很多的是说在网上找不到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在网上一搜很容易搜到的。因为它主要
是
电子
版，
对，因为它
很容易看到，
它基本上是过了版权期的，所以我的意思就
纸质版是不是也是
纸质版，纸质版是有卖的，不太容易买到吧。
盼望着大家拿到的版本是一样的，这样我们读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伯特纳的这个基督教预定论中文版好像只有一种版本，
只有一个译本，
对，只有一个译本。
这么大的布头，估计要是也没有人敢就进入去翻译哈，
译了也没人读，还好，所以我们还在读，我们也在学。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在网上搜呢，还是可以搜到的。我们当然是建议大家读书来听我们的分享，来跟上我们的分享，因为我们两个有些听众。众朋友们就说我们俩是课代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称呼哈，咱俩就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学习当中，今天我们进到了第20章，第二十章的题目叫反对理由之六，预定论使人不容易有好德性。所谓反对理由之六，意思就是说已经进入到反对基督教预定论的理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说的有点绕啊？
这个论述很有意思，很少看到有人专门把反对自己的意见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
而且我们平心而论，我们看完这个反对理由之后啊，这都是非常尖锐的反对理由。
是是。
自从我们自己接受加尔文的基督教预定论之后呢，我们在与人讨论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反对的意见，或者从对方的口中，或者从我们自己的脑袋里都飞出来过。
对，都飞出来过啊，都会烧毛带脚的，就是想过哈。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那个反对论点呢，我们换句话说，它的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啊信预定论，如果你强调预定论，如果你认可预定论的话，那么预定论一定就会使人不容易有好的行为，不容易有好的道德，不容易有好的努力，大概就是这些哈。其实我自己看这个论点跟前面差不多。
当然我知道伯特纳是从正面的来回击了这个对预定论的反对啊。但是我自己呢，我觉得从逻辑上呢，这个论点就不成立。为什么呢？他反对的理由说，预定论使人不容易有好德性，意思就是说，如果预定论成立的话，容易使人道德沦丧。
大概意思吧。
Helen， 你记不记得为什么阿米念提出了这个他当时反对预定论的那个所谓后来被总结成的阿米念主义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人们都沉迷于世界，因为预定论强调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圣徒永得保守。
对，
所以他就认为，如果是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的话，那么人就会离开教会，进入世界。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就是阿米念的那叫做预知论。他也提出了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的那个五个要点哈，我们之前都说过。这里头其实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查经班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呢，可以用预定论解释的比较清楚哈，比如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些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但是啊，预定论不是因为能够解释某件事而被我们接受的。 而是因为它是完全出自圣经，它能够解释事情，只是它带来的一个效能。那伯特纳他也在强调啊，预定论是处在理性边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也在说我们不可以过多的追问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什么意思呢？可能我说的比较绕哈，就假如说因为预定论是人们相信了就不容易有好德行，这个东西即使成立的话，那预定论就不存在吗？预定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从圣经里推导出来的，而不是说它带来了什么好处。我们用预定论能够解释很多事情，
你是这样想，
并不是因为它能够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就相信它。
嗯嗯，
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追求过程中，如果我们从效能出发的话，
嗯，
是非常危险的。
嗯，
就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做见证说我没信主之前身体不好，我信了主身体就好了。
嗯，
甚至我们之前曾经鸡蛋里挑骨头的批评过信耶稣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带有一些目的导向的教育方式啊，它其实都渗透着一个，就是说从效能出发，从效能出发当然有它的天然优势，它的天然优势就是容易被人接受，对吧？但是从效能出发呢，往往是一个人造的教义，就比如说阿米念主义，它就是一个人造的教义，它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教义，它不是从圣经里推导出来，对吧？
这里我想反驳一下哈，可能我是猜测，就是可能阿米念主义者呢，他首先不认可你的前提，就是说你说预定论是从圣经推导出来的，
对，
他反对的理由是预知也是从圣经里推导出来的，所以说呢，你觉得是从圣经推导出来，他还觉得我还有相反的经文能推导你这个推导呢。这两个推导不一样的词儿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我说的意思是两个层面，第一，阿米念主义他最开始原发是因为阿米念想解决那样一个问题，
嗯，
对吧？他是从效能出发的，
嗯，
他是从功用出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东西如果是真理，不管它的效能如何，它就是真理。你不能为了这个效能而去制造一个真理，
嗯，
这是被发现的。再有呢，预定论呢，其实我认为这个教义啊，它最大的启示，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
嗯，
预定论是它貌似是用冰冷和很刻板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啊，就是你看预定论是非常强硬的，
嗯，
它貌似是用很冰冷和刻板的一个姿态，但是呢，它非常理性的，它就是高举神的无上的权柄，它就是高举神的主权。
嗯，
那么它高举神的主权，不论你们说什么，你们说我不合情理也好，你们说我啊造成了很多恶果也好，无所谓，
嗯，
我是从圣经而来，而且我高举神的主权。当这个东西立住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
嗯，
它帮我们厘清了很多我们根本无法厘清的问题，
嗯，
这是它的效能带来的结果。但它不是为了厘清这个问题，
嗯嗯，
而出现而存在的。
对对对，我现在有点理解你在说什么了。
对，
其实就是说，预定论实际上跟好的德行之间没有那么紧密的一个关系。
对的，
你不能因为有预定论存在，你就设想它可能导致的一个，只是说可能导致的一个行为来反推过来预定论不存在。
对，
嗯，我比你说的还绕。
对，这个确实是你要深深的去理解这个教义，
对，
你可能才能理解我想传递给你的是怎样的一个进路啊。
嗯，但是伯特纳呢，不是用你这种方法啊。我们回到这本书，其实伯特纳用的方法还是很好的，
对，
就是他呢也没纠缠在定义里面或者出处里面，他只是来反驳的时候，他第一点就说到是结果和方法是同时预定的，
就全过程预定。
对，
嗯，
我怎么听到全过程预定？你说的非常好，而特别切合今天的现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全过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词，我们就不说了哈。
嗯，
你确实说的非常好啊。对，全过程预定。 很多时候我们会割裂啊，我们就觉得啊，那你预定，你把什么都预定好了，上帝预定了结果，那既然结果已经这样了，我就不做了。其实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讨论里面不断的在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我记得在这个19章的时候好像我们也说过，上帝不仅预定结果，他也预定过程。
对，
那今天伯特纳就说他结果和方法其实就过程啊，是同时预定的。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大的一个精力啊，投入到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中去呢？它其实真的是在信仰中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我们在信仰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不靠行为称义。但是呢，我们到底基督徒该不该有好的行为呢？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大家在这儿无休止的争论。其实你要从预定论的角度，它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就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厘清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预定你得永生，神也会预定你去做一个好的行为。我们在谈下一个反对理由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好的行为与被拣选的关系。那么神的拣选也好，神的预定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他预定你有一个好的结果，他就预定你有好的行为，他就预定你会追求一个好的行为。
对对对，
而不是说你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去人为的去刻意的做一个好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啊，
那个就叫假冒伪善。
圣经中也用很多的语言就告诉我们哈，尤其是保罗哈，他就说，他说神拣选我们，正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因着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说，我们是预先被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对，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我们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是被他预先定下的。你想，如果你的好行为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主张靠行为称义呢？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的比较多啊，是因为人的行为，好行为是不稳定的。
是的。
那么什么样的好行为就是稳定的？被神早就预定的好行为才是稳定的。
不仅不稳定吧，还有你也没法量化，
目的也不纯。
不，我的意思没法量化，意思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如果你来从行为来判断的话，那有些人出生10岁他就死了，有些人出生70岁他才死。
对，
你怎么量化，哪个级别来量化，
是
你是非常难。
而且人的罪行啊，海伦，当我们一旦用一个付上代价，然后用一个结果去检验这个代价的时候，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到一件什么事你才能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几乎都是被这样的逻辑牵着走的。
对，
我们做工我们就得工资，是吧？然后我们自己下厨房做饭我们就得饭食，这个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必然逻辑，我们就觉得啊，我们一定是做什么才能得什么啊，我们需要努力的学习我们才能考上大学，我们上了大学经过了努力的在大学的教育，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好工作，我们找到一个好工作我们就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个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个惯常逻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人们就会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找捷径，
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内卷，包括用一些不道德的方法去达到这样的目的，作弊，对不对？贿赂，这些都是人在这个追逐，因为一个叫做目的导向的，结果导向的，
对，
这样的一个逻辑而带来的，给这个世界啊又增加了非常多的罪行。
罪行，对。你说这我突然想到罗翔老师哈说过的一句话，我看到他说就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哈，我们一定要有努力的这个心智，虽然努力不见得一定能成功，因为就回应你刚才说的哈，好像我们认为努力一定会达到一个成功，我们的因果关系。但是罗翔老师说，虽然努力不见得100%的成功，但是如果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这个话很励志嘛，这不是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各个老师说的？
不是，我们实际上学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更多的就是听到这种公式，就努力等于成功，但是 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回头看，我们发现在年轻人当中已经好像有一种觉醒意识，就是说为什么有内卷嘛，就是因为这种觉醒意识，就是说好像我努力了不见得成功，其实努力不见得成功是常态。
嗯，
那所以很多人就推导出来，既然努力不见得成功，我为什么还努力，我就不如什么躺平，
对
对吧。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错误，就是从另一个错误又走到另外一个错误了。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努力如果不成功的话，就我就不如躺平，是因为人们对那个成功的定义有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如果只看那个结果的话，就像你说目的导向、结果导向的话，我们就会忽略过程。但是如果当你认为是我们的那位神，他不仅仅是创造了因果关系，他更看重的是在这因果关系里面那个程序正义，或者在程序中你的努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不成功不是世俗的标准，成不成功可能从神的眼里看，就是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成功的。
是的。
嗯，
我们这个课是纯理论的课，我们加点这个，加点花絮，可能
要好一些。
一下大家哈，
对，
刚才Helen提到的这位老师哈，这位罗老师，尽管没有官宣哈，尽管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凭着信心，我凭着同感一灵，我已经在心里头称他为弟兄了。
对，那我们还是回来哈，再次回来。伯特纳呢，还是不断的用结果和方法同时被上帝预定，所以预定论是成立的，来驳倒这个阿米念的所谓的预知论。
对，
那这里头我自己做了一个笔记哈，我是说，当我们用阿米念主义的想法思考预定论的时候，我们显而易见是这样推理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被定的，已经定好了，那么我凭什么还去做呢？但是呢，在预定论里面，做这件事情本身是跟责任有关的，而不是跟上帝有没有预定有关。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讲能理解吗？就是做与不做，行为上是责任的问题，而不是推卸到这件事情是出于已经定好的。
表面上看起来啊，说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拣选，好像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从另一个维度看上去，如果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直行恶，完全的背离神、背弃神，那么他就从另一个侧面去见证了他一定不是在神的拣选之中的，因为神，既然神拣选他在永恒里享受完全的喜乐，神也一定会让他在今世中享受部分的喜乐的，也会让他在今世中就为神做见证的。神不会这样的错乱，说我点了一二三四五这五个人去天堂，六七八九十这五个人坠入永死，但是我让这六七八九十在这个世界上处处都做一个特别特别符合神心意的人，而让一二三四五去做完全背离神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他不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不是一个美善的神了，对吧？
对，你
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神，
对，这是个神经错乱的人想出来的。
对，所以说我其实我每次听到你们在祷告里啊，有时候在看相关的资料的时候，老提到说圣徒蒙保守啊，就是我们自己蒙神的保守啊，你其实要用生命去体会这个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它一定是和圣洁有关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之前说过基督教预定论不是宿命论，更不是可以让你躺平的，也不是说就是人在道德上是完全可以放弃的。其实你去做一件，我们就用这个阿米念主义的话说吧，你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情，不是为了去天堂，而是因为你已经在天堂，你已经与福音有关了，你才去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前者和后者有着巨大的不同。
对，我们回到这本书哈，伯特纳在这里呢继续 他引用加尔文主义对这个反对理由的看法，他是说这个看法在《西敏信条》第三章六节讲得很清楚，是这样讲的：神既然预定被拣选的人要得荣耀，也就按着他永恒的旨意，以最自由的方式预定了一切的方法，使他们可以得荣耀。所以一切在亚当里堕落又蒙基督救赎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的人，圣灵都在适当的时候用有效的恩召使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得儿子名分，得以成圣，并且因信被基督的能力保守，以致得救。除了被拣选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蒙基督救赎，受神有效的恩召，被神称为义，得儿子名分，得以成圣，得以得救。
嗯，像咱俩说半天还是不如人家西敏信条这几句话阐述
的
清晰。
对，清晰是因为它是非常理论化的。
对对对对。
我们俩不能老理论
的。对，回到骨架上来哈，我刚才和海伦我们俩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啊，其实是在说伯特纳对这个反对理由的第一条博士。
对。
他的第一条博士就是结果和方法同时预定。
嗯。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好的行为和得救这件事割裂开。
是的，
虽然好的行为不是得救
的
条件，
嗯，
但是它是得救的结果，
嗯，
它是得救的见证，
嗯，对。
好，我们进入看伯特纳第二条，他是怎么论证的？论证的更精彩哈。那么第二点，伯特纳说：“神为我们行何等大事，所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爱他。”这是道德的最坚固基础，也是唯一永恒不变的基础。
嗯，
这就是我常常跟海伦说的，这叫高级。神要的是一个高级的道德行为，而不是一个为了某个目的，为了某个人的目的而行出来的行为。我在学习这儿的时候，海伦，我自己写了一点点读书笔记啊。什么意思呢？我就说，一个奴隶啊，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讨好主人，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为了感恩而去追随上帝，什么意思呢？奴隶可能会说啊，说如果没有枷锁，没有限制，没有逼迫，人为什么还会顺服呢？这可能是一个奴隶的想法，他就觉得我顺服，我这样做，那是因为有枷锁，我不这样做不行啊，那是因为
有限制哈。
对，其实呢。真的是这样，他不知道啊，他也可能很难理解，就是自由是怎样去诠释顺服的。
嗯，
就是说你不能够不顺服的时候你去顺服，远远没有你可以不顺服你还去顺服那样的讨神的喜悦。
嗯，那我换句话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奴隶的心态和自由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当然。
对，因为一个奴隶的话，他只就像你说，当一个人处在奴隶的心态的时候，他就设想，我做这个如果没有限制的话，那我肯定就不做了。
嗯。
但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为什么还愿意去服侍他的主人？一个自由的奴隶哈。
没错。
为什么还愿意去服侍他？
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
对，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主人如此大的恩典。在我本来就是该做奴隶的时候却释放我，那我要对于他这个爱，我真的是用爱来回报。
没错。
对，所以这个两个心态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说的阿弥念，是从我们生而为人是奴隶的心态在说啊，你看你如果信了预定论的话，那你肯定就想就彻底放飞了，你就
没错，
对吧？
对，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的位置，我们为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限制了我们拥抱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心智。
是的，
我们在这里说并不是说哪个弟兄姐妹有这样想法的人是奴隶，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奴隶。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获得了自由。
嗯，
我们已经获得了自由，我们还要像一个奴隶那样去唯唯诺诺，还要像一个奴隶那样为着一件事情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辜负了给我们的这个自由。
嗯嗯，
既然说到奴隶啊，我们就不妨的多说两句。我们看到在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奴隶的这样的比喻，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们觉得我们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枷锁中 解放出来的。我们有一种就是要和这个主人为敌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心态。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事情上，事情的真相往往不是这样
的。是的，
事情的真相往往是你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二极管的思维去解释清楚的。
嗯，
我说一个现象。
嗯，
你们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的一方是要解放奴隶的，是要推翻奴隶制的。
嗯，
而南方的一方是要维护奴隶制的。
嗯，
但是我们知道啊，在军队中啊，
嗯，
北方的军队中几乎全是白人。
嗯，
而南方的军队中，要维护奴隶制的军队中啊，有很多的黑人。所以事情绝对不是我们简单的认为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就这么容这么简单的可以解释清楚的。
嗯嗯嗯，对。还有一个，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我们今天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他常常就是好像就说称神为主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啊，这些我们听了，我们这种革命小将的心情哈，就一下子油然而生，产生恨意，就觉得我好容易得释放了。
嗯
啊，所以今天为什么什么女权权呢啊？当然，女性权利没有问题哈。我说女权主义啊，带了主义的啊，还有这种特别强调个人的个人主义，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
嗯
啊，所以我们在这种潮流的塑造下，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难免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上帝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你刚才在说，你说我们其实都是奴隶。是的，我们在之前讨论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否认人有意志，但是否认的是人的意志有自由，所谓的自由。
嗯
啊，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堕落的人的意志其实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
是的，
他只有犯罪的自由。
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对，没有不犯，这就不叫自由。
对，
所以
路德就说过，
所以上帝没有剥夺人的自由意志，是上帝只是说你没有自由的意志，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才是真正的得自由的意志。
没错。
嗯，
就是在这个自由与否、奴隶与否的这样的 一件事情上，嗯，那既然说开了，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女权主义也好，
嗯，
享乐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
嗯，
过分强调自我感受的这些自由主义也好，
个人主义
真的自由了吗？
嗯，
你是罪的奴隶，
对，
我们也都曾是罪的奴隶，
嗯，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所有的思维框架其实都被局限在一个堕落的理性思维框架里面。你在这种框架里面生得出什么不堕落的思想呢？
我们长期的
主义呢？
对，我们被罪这样长期的奴役之后，我们没有勇气去拥抱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主。就是我们都已经被他解放了，我们不敢抬头看他，我们不敢相信我们如今的境遇。所以就是说，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这是加尔文主义在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道德相对来说比较好解释的这个道德层面上来。这里头有一位神学家啊，他叫甘宁汉。甘宁汉呢，他在这儿有一个这样的总结，我认为特别的精到哈。他说，第一，他们目前在表面上有什么好行为，归根究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
嗯，
对吧，这就是道德主义的那些人。第二，他们一旦有了确据不必害怕刑罚，就会觉得服侍魔鬼比服侍神更能满足他们。
嗯，
第三，神赐给他们平安与救赎，他们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很需要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们应该感谢这位赐平安与救赎的神。
嗯，
他们还是不信的。这从这儿我们就去看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的重要。就是一旦你信了神，一切的问题可能都会剥茧抽丝一般的迎刃而解。
嗯，
一旦你对神有怀疑的时候，这些阻碍都会在心里头揭出来。
对，
嗯，
那伯特纳呢，在接下来的论证里面呢，他就对道德的基础，重新有一个分析。
是的，
那时间关系，我们暂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次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道德，好吗？
好的，
好，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